感谢主，我刚刚生完小孙子，然后赶着捷运坐来的时候，我在捷运上就已经听过所有的今天所要分享要唱的诗歌，沿路上面每首歌听完之后呢，我的脑海里面开始浮现一片一片的记忆，我一直在倒带，我一直在倒带，很多很多的思绪重新又找回来，找回神的爱。今天要来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在数算神的恩典，点点滴滴的神的恩典，那有很多神的恩典数算不清。那我今天最主要的，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要分享就是神对我所说的话，也是透过牧师在万里那一趟的聚会，神对我讲的话，我与大家来分享。神所爱的儿女啊，你的天父是永远的父，你永远的丈夫，他是给你一颗单纯渴慕的心，借着长时间的思念，正在为你里面创造一个能够接受神的道那样的器皿。现在的渴慕有多少的渴慕，就有多少加倍的恩赐。你的天父要把智慧的心，把恩典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从这个日子开始，你要成为一个能够用你的言语去医治人，去帮助人，去侍奉人，去为神的国得着人的荣美的器皿。刚强壮胆，当有软弱的时候，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恩典里。天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对你说，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时时刻刻依靠着恩典当中，对于眼前所经历的、自己的以及所关心的人难处，都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使得一切看到美好更新。不要小看自己在神手中的地位，世人认识有多少，天父对你都完全认识，是万倍以上。放心放胆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走在这一条恩典道路上，坚定不移，你必看见前面喜乐和盼望，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显明闪亮放光在你的前途中。祷告耶稣，祷告耶稣，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是神在去年透过牧师对我讲的话，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哭泣了很久。天父真的是了解我，明白我。那因为这一次的分享，我想了很多，也预备很多，透过姐妹给我的提醒，其实单纯一点想自己，那我就重新的去一定想自己想要对神所说的话。我感谢神蒙神保守引导我进入何塞纳教会，重新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在主里面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感谢神，他是信实的、良善、圣洁的、智慧、公义、慈爱、伟大的神。 我能以信靠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是多么蒙福，因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和掌管我生命气息的主。赞美主的大恩大爱，他也医治了我破碎的心灵，常年忧郁症、神经衰弱、睡不着觉、耳鸣，以及从小有的心脏病、心脏问题，以及曾经车祸几度，颈椎、腰椎侧弯，严重的侧弯，以及因为工作常年必须盯着电脑，以至于眼睛视力模糊，也有很多的这些损伤等等。感谢神，因这些疼痛的时候，有时候起床手是肿胀的，甚至于手都是去敲墙捶壁的那种疼痛。但是借着一天 一点一滴在教会里面听牧师的道，顺服神的话语，学习去做，感谢神，他代替了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在这一些年间，曾经过死亡的幽谷，曾经过水火，神却使我到丰富之地。投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过去我经过流泪谷，极深的悲痛中睡不着，也吃不下。如果不是我有这一位神，我可信靠的神，大人的膀臂扶持我，弟兄姐妹的带导与关怀，还有牧长的话的道，喂养我，神的话安慰我，真不知道，若不是我是何等的可怜。感谢神，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从今以后，我要更敬畏，更倚靠神，更体会投靠耶和华胜于投靠任何人、金钱、名利等等。因为离了神，我就不能做什么。特别体会到为主奉献时间、能力、金钱，神是信实的神，神会成全他的应许。对我自己说，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每天在我的笔记本上面写的就是，雪花，你要天天祷告，你要天天读经。我感谢神，神在这一两年透过教会推广 RPG 的祷告，我有一群爱我的姐妹是家人，我们一起每天按着我们的时间，按着教会的进度，我们读经是按着教会读经的进度，每天每天，我们除了有读经有敬拜，我们也会有诗歌敬拜，我们也会在一起的时候祷告以外，额外的我们也是会在族群里面把需要的放在那里面祷告。这一点一滴帮助了我，一点一滴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在今天早晨，我在捷运上回头一想，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没有见证，生命见证经历神一定有的。 我就回想到起初神让我经历到他的信实，他是平安信实的神。因为有一次我在要去教会聚会之前，我跟我的妈妈通过电话，那时候我刚信主，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信主，所以我跟妈妈说，妈妈信主，在主信耶稣有平安，然后跟她讲过之后，我就挂了电话去教会，聚完会回来，本来回到家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要出去办，后来突然间感觉人很疲倦，所以就没出去呢，就在家里休息了一阵子，我不知道多久了。后来我到厨房去，发现厨房的瓦斯炉缝那个火大大的火烧到玻璃都破了，然后呢桌子都熏黑了，我真的吓死了。那时候我就大叫家人来帮忙，那第一时间关了火。我回头一想，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神，在基督里就是有平安，在基督里就是在平安里面。神让我经历到他的平安，神也让我经历到他的信实。今天我能到和尚那教会，若不是神的预备，若不是神的指引，我可能还在旷野里面。我还没到和尚那教会的时候，我应该有机会到和尚那来，但因为我的悖逆我的无知，以至于我单言了几十年，让我走在这个黑暗的旷野里面行走痛苦。那感谢神，自从我到和尚那教会的时候，才真正的按着神的道做了这个基要真理的栽培。我记得我刚到和尚的教会，就是参加师母的感染团契，还有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每个礼拜到教会来，但是那时候有 CD， 我都会 copy CD 回去听。对，虽然我一直说我的记性不好，记忆力不好，听过就忘了，但是我会不断的听，不断的听。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浮现。应该是说，我一直每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会想，我是何等人，我是多么蒙福。我看很多人没信主，还有我的家人也没信主，我心急。但是今天我认识主了，我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我的生命？我是万人之中被神拣选的，我是属神的儿女，我为什么不好好的肯定我这个身份呢？我为什么要常常的去东想西想，然后呢把神放在一边？两年前我彻底的决心要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作息，改变我对时间的分配。我就与公司的同仁沟通，只要我的休息日可以排到礼拜天或是礼拜五，或是教会有需要的时间的时候，尽量帮我排。感谢神，也因为这样一直持续两年来，我都配合的我休息的时间，以及可以到教会来，我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我的心找回来。神把我的心找回来，神把我的爱找回来。因为我跟我的女儿是多年来从来没有一次好好的讲过一次话，每次讲话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因着神的爱， 让我在这里可以听到牧师那什么都好，什么都爱，只有爱，没有不好的事情。还有在感恩团契里面，师母也常常教我们去爱，不要问，做就对了。我因着顺服神的话，顺服牧师师母的教导，我真的面对我女儿的时候，我学习的去做，结果在今年可以说已经二十几年了，我今年第一次跟女儿过团圆饭，一起聚在一起，这个是我从来不敢设想的一件事情，但是神成就了这么美的事。那我也感谢神，在我要寻找房子的时候，因为台北的房子时间到了 OK 好，台北房子因为房东要卖，那我逼不得我不找房子。那时候一透过朋友帮我介绍，在那个西藏路那边有一间房子，我应该是已经给房租了，我也要搬过去了。感谢主，我有一次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师母知道这件事情，他即使跟我讲不要搬，我认住了。那时候我真的很挣扎，钱给出去了不要搬。后来我就躺在那个屋子里面的时候，不要搬，不要搬，好，就不要搬。我就学习真的顺服不要搬。然后呢，我就回去，感谢神，还好我没有搬。因为后来我女儿说需要我到淡水去帮忙带小孙子，我如果那时候搬到西藏路，我就没办法去淡水。然后那时候我有很大的挣扎，就是我如果到淡水去，我必须付出来回三个钟头，因为我要上班下班，我要三个钟头。那感谢神哦，因为当我预备好的时候，我跟神祷告，我一定要寻找一个房子，钱不要多，因为房子太贵了，我住不起。然后一定要在我女儿家的最近的，然后离小孙子学校最近的。我感谢神，我去第一间房子哦，第一间房子我就找到了，在我女儿家最近的，在幼儿园最近的，就在中间，不到五分钟。然后那个屋子哈，是以前我舅家的那个房子，整个里面的格局的空间完全是，因为以前的旧家是有重建，是我自己去规划的。所以呢，我那时候第一时间我好喜欢它。然后那个房子他要房东要租我16000，我说我租不起，因为16000对我来说负担太多了。但是感谢神哦，房东他愿意让我申请租屋补助，那没想到租屋补助下来4800，比我在台北租的房子还便宜，哈利路亚！我那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每每我回到那个家，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空间是属于我的。因为我需要那么大的空间，是因为我想到我的家人都在南部，每次上来我都没有办法接待他，他们要去租饭店要花很多钱，我的空间大一点，他们就可以到我这边来。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南部，每次她上来也是因为没办法住也很大的困扰。所以呢，神成就了我这么多年来的心结，感谢主，这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主，哈利路亚，谢谢。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多多多贴那个经文好了。那你知道吗？我多开心啊！多年来教会给的那个日历呀、啊，你知道吗？我都没丢，我舍不得丢。你知道吗？我把它做成这样子，我整个屋子都贴满了圣经，我每天张开，不管是床铺，或是房间、厕所、厨房，都可以看到神的话。啊，师母，谢谢你，
感谢主。
师母提醒我说，那你就多挂神的话，那我就真的多挂神的话。然后我把所有的日历啊，我月历啊，都打开来，一张一张。然后呢，感谢主，我本来要去文具店买这个宝丽龙这个、啊，但是那个割了哈，它会散，然后不好。感谢主哎，我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啊，我在捡人家丢掉了这个的时候啊，别人看到，人家帮我捡，我捡了好多这个叫什么板？珍珠板，这个珍珠板比什么还好哎，你知道吗？哦，真的，我每看到人家丢掉，我就捡回来，人家以为我捡到的是，我说真的是宝，我有用，谢谢。然后我姐妹一样，我会分享，因为
我们又没有留。
感谢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声音吗？有，哈利路亚，感谢神，谢谢宗正带领我们有美好的在灵里边的敬拜，也谢谢神雪花给我们的见证，因为我真的是看着雪花，看她一路一路的改变，很大的改变，很大的上帝的恩典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也跟他刚刚说了，他二十几年没有办法跟他女儿好好的讲话，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可以很好，而且他女儿也去教会了，虽然不是在我们教会，因为在淡水是，感谢神，我们放假放了两个礼拜，然后昨天好冷，对不对？我昨天晚上在那边是想要不要放低温假，想到阮妈不敢放假。我们好了，我们好，我们互相扶持，好吗？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今天会把约翰一书第四章结束啊、哦，所以我们把它读一次好吗？好，对，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把它读一次，我怕隔太久大家全忘光了。我读单数节，请大家来读双数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你可以翻看你的讲义哦。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标题可以看一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哦。所以你可以翻到讲义的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好，六十九页啊，六十九页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能够行在慈爱中的基本智慧，就是你要去分辨，你要去分辨真伪。什么叫真伪？就是这到底是真理呢，还是这是假的教导？那如何去辨识是不是神所赐的灵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不要一切的灵都信，你要去试验诸灵是不是出于神的，不是。而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二节所说的灵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什么肉身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什么肉身的主。所以我们去看这些标题的时候，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经文有一些比较清晰的一个记忆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爱的唯一标准其实就是神的爱。他神的爱其实他就是一种舍命的爱，一种叫做做挽回祭，就是可以把人怎么样挽回过来，这是挽回祭。所以因为世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什么己路，就是在这样的路上，因为人不知道怎么样去走那一条生命的道路。所以到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在慈爱当中，行在爱当中，它有一种客观的验证哦。在八十一页就是我们因为爱神，然后就可以怎么样爱人，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所以我觉得神的灵赐给我们这件事情是很特殊的，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是把天跟地怎么样连在一起，而神的灵呢，也是让这个世界，让我们心里头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力量跟什么盼望。所以我们上次已经快要讲完了，就是有提到说神看所造的一切怎么样都好，唯有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一个人单独的时候，可能是还没有进到好的什么光景，因为上帝是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爱的什么对象，然后可以彼此什么相爱。所以这一条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我想大家都很熟，如果你不熟可以去翻哦。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他说，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这样加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爱神，然后让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可以提高，提高，提高到什么呢？跟万有的根源哦，就是连接在一起。所以你跟万有的根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捆绑在这个形而下这个狭隘的这个范围里边，因为你知道你的爱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实践呢？其实在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或者说约翰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怎么样，如己。那这个命令就是什么？永生。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叫做爱人如己？我想这也是我们一生一直在学习的。可能我们一开始觉得爱他就是把他骂一顿，但慢慢的你会从这中间慢慢去学习到底怎样的爱才叫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常常归给神，那我们就会找到真正的什么？自己。所以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最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有办法去爱人。所以真正的爱其实不是我们先爱了神，而是因为他先什么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里头觉得爱不是很饱足，不是很充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静下来想这件事情，我们爱是因为神先什么爱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是没有很深刻的感觉，或者说有些时候会好像变淡了，对不对？变得好像模糊了。所以当我们爱了某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受伤的可能性嘛。就是你选择了爱人的时候，其实你也选择了受伤的可能性。所以再说一次，阿加佩的爱它不是一种感觉，也许菲流的爱是比较多的一种感觉，你喜爱，但是阿加贝的爱不是感觉，而是它是一种意志的决定，就是我决定，我意志，我的意志力。所以什么是永生？我们刚刚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说神，你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所以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爱的时候，你就是活着，这样明白吗？你就是永远活着，这个叫做什么？永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爱，能够常常去思想那个人，我们是他是如何爱我们，我们是如何爱他，其实这个就在永生里，这个就在永生里。那我把它解释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一直活在这样的命令里，就是我只要在爱里边，我就是一直在这样的永生的命令里边。那这个命令，既然说到命令，好像我们不得不接受，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什么感觉。原因是保罗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不是神那么小气，我说了很多次，而是当我们不爱神的时候，其实生命就落在咒诅里边。他的原来的经文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爱神的意愿，那是对自己好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爱神，这是对自己好唯一的方法。所以我再讲一次，你愿意爱神是对自己好唯一的方法，大家同意吗？好，所以因为我们人是不知道要什么的，那你不知道什么对你才是好的，所以在事业上的东西，你东抓一些西抓一堆东西，其实我们知道那些都存留不住嘛。然后像哥罗西书所说，你正用的时候它就什么败坏了，就是你正在用的时候它带来了副作用，就产生了败坏。所以只有爱神是对自己好。那爱人再说一次，它是一种选择，它是一种行动。我觉得你要有行动，你如果爱一直放在心里而没有行动，我觉得你是不会感受到那种爱的流动的。所以爱是一种行动，它不仅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爱神，他的实践就是爱弟兄，就是彼此相爱，就这样而已。那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命令嘛？好，这是命令。所以爱不是要求别人成为你所希望的样子，而是你接受他原本的样子。好，他原本的样子。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造每一个人都什么不一样，每一个人你在天堂里头都有上帝为你特别所留的一个位置。所以最深的爱不是你有什么需求，而是来自对方的价值。就是每个人都独一无二，这样明白吗？所以最深的爱不是说你在他身上你需求什么，而是你认识对方的价值。因为上帝造他是非常的独特的，是非常独一无二，你认识对方的价值是什么。所以自私的爱是让我们想要去占有对方，而真正的爱是我们放手，让他成为他本来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爱神胜过一切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你就能够更纯粹的去爱人。所以再说一次，爱神是爱人的根基。好，如果你发现你不能爱人的时候，你应当怎样回头去思想说，神你爱我吗？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因为你碰到一些你不是觉得很舒服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就爱不下去，这样明白吗？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就回到我们爱是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那神爱我们吗？好，这个就要去思想。所以再说一次，爱神是爱人的根基，而真正的爱它是一种选择跟什么行动，不是一种单纯的什么感觉。所以牧师这几次常常在讲这个命定，就是我们可以吩咐神，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生，或是希望我们所爱的人他有怎样的人生。其实最安全的祷告就是愿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就。愿神的旨意成就，不仅是成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也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对方的什么身上。因为很多时候老实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最好的。所以所谓的命定，所谓的天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天命。因为每一个人有他各自的天命，这样明白吗？就是各安天命。那么上帝所命定的我们相信那就是神对他最美好的什么旨意。但是这样的一种领受，其实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会去领受的。所以我们如果对于神的道是有感觉的，而且觉得强烈的被吸引，那你可能就是被神所什么命定的，要得到上好的福分，去与神同坐什么宝座，去做成荣耀的生命。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什么叫做爱神爱主有些搞不太清楚。那么所谓的爱神，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让自己今天比昨天怎么样活得更好。所以圣经上才说，这条永生的路是窄的，门是什么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所以我们需要的这条窄门，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说成很简单，就是我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好，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得好的道。那每一个人他各有天命，那你如果是被主命定要得到永恒的生命，那自然你就会本能就会把你拉到那个什么方向。比如说你该知道要吃什么，要得到什么，这个叫做本性。但是我们的本性跟上帝给我们命定的天命，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被弄糊涂了。 那天牧师跟我在走路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给我听。他说在加拿大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父母很多的要求，他也很乖也很听话，然后他读到博士学位之后，他觉得他非常的被控制，就是被很大的被压抑。后来他就用十字弓把他的父母亲都射死了。我问牧师说十字弓那么厉害，他说当然了，十字弓非常厉害。然后自己吃那个氰化钾，你们知道那个氰化钾吗？就死了。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人各有天性，其实儿女也是各有什么天性，你要去看他生命当中很特殊的地方，然后非常美好的地方， 你不可能去强迫他的。所以你知道我跟中立中正隔了 十年之后才生了女儿善美，我一直希望把她养成就是一个淑女，我怎么养都养不出来，因为她就不是，她就不是。所以你知道，因为我的婚姻曾经有很多困难，我对牧师其实有蛮多怨言，后来发现生了一个女儿跟她爸爸一模一样。那你知道你对丈夫跟对女儿的感觉不一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对丈夫你可以有怨言，可是这是你的女儿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上帝真的是很会对付我，因为你对女儿的爱跟宽容一定比对丈夫多嘛。然后我觉得我在女儿身上真的是学足了功课，因为中立中正就是特别乖，然后就是生一个女儿来好好的对付我，我觉得实在是很好，因为她跟牧师实在是太像，非常的像。但是我后来发现，越来越发现她的恩赐跟她的那种优点是我完全不理解的，因为我想陈昌成弟兄姐妹就慢慢认识她，她就是很有大将之风这样子，就是站在那边她就是可以指挥若定这样。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要被人把你弄乱掉了，这样明白吗？那当然他也够强悍，所以他就是 做自己这样子。然后他小学的时候在学校搞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他到后来才跟我讲，他说我在学校跟人家打架知道吗，我还卖东西，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就是你要按着你的本性去活，那这就是主的道，它的功能，它就是让我们，就是我们能够爱就好了，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好好的去彼此相爱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希望对方就是活成我想要的样子，我觉得那是完全是不对的，因为世界上的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常说这个亡羊歧路嘛，就是会把我们带错了。所以你自己的本性你要好好的把它应用出来，你不需要去加太多复杂的东西。我们得到启示，得到很多的道理，不过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当初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吃是非善恶树才能长大，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吃是非善恶树，你怎么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这样建立起人格，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碰到主耶稣的道的时候，你发现你必须舍掉。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性里头最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好不容易才凭着这些是非善恶去建立自己的人格，然后今天叫你舍掉。我觉得这对人是最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是非观嘛，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对错观，而且每个人的是非观对错观还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得舍掉你的。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值得去思想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些是所谓的吃是非善恶树，就是我们被放进去很多错误的东西垃圾，你要把它从你的生命里边清除掉，然后让你恢复这个本然，就是原来上帝就是只是要我爱。可是我们常被自己的是非善恶在那边给我们找麻烦，是不是？因为你一旦讲是非善恶你就不能爱嘛，你 一旦讲是非对错你就不能爱，这样讲清楚吗？ 所以一个人要把自己活好，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而是你活出自己的价值，然后我这样活，我内心是安定的，我身心是健康的，我日子过得很踏实而且很自在。所以上帝造人的天命就是让我们就是活出自己生命的什么价值。那么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造来成为我们的什么功课，那你要什么接受。因为有一句话说不要害怕慢，只害怕站嘛，就是你不用害怕自己进步得很慢，而是只害怕你站在那边都不动都不改变。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好，有什么能够可以换生命呢？那圣经上也很多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心里不要忧愁，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信神也当什么信我。好，所以我觉得信神信耶稣，然后圣经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要凡事什么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所定的什么旨意。然后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什么心，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但是这个都是原文都是说到灵，那么也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他就使我们什么得安息嘛。所以再说一次，人各有什么天命，那这是命定。那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然后找回自己的什么天命，所谓找回自己的天命就是找回自己生命应该活的样式，那就好了。那这件事情一定跟你喜欢做什么有关系，就是你做什么你很快乐，好，一定跟这个有关系。然后生命当中一定会有痛苦，这个痛苦你要找到它的意义。我觉得痛苦能够被除去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一旦知道那对你的意义的时候，其实那个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就不再是痛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任何人改变的，因为人各有什么天命。如果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或者说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我觉得最好的祷告就是愿神的旨意怎么样成就在他的什么身上。所以面对所有的人，其实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叫做爱他。说真的，这对我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我面对会友，有时候看他几十年哦，老是跌在一个坑里边哦，啊，真的会又难过又生气。然后，可是我发现你到最后，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老实说，你除了爱他，那要怎样？要讲道理吗？讲道理就落在这个什么是非善恶里边嘛。所以我觉得人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人的，你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啦。因为好，因为你把自己变好了哈，你对谁都有用。如果你自己，我如果没有把自己变好了，那我去跟任何人讲是非对错都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如果有人成为你的功课，你怎么办？啊，让他舒服一点就好了。
让他舒服
还是
让自己舒服？
让他舒服啦。
我要先想到我自己才
行。对，对，你让他，你能够让他舒服一点点就好了啦，让他稍微好过一点就好了啦。好，有进步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老实说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你知道，像我面对很多会友，有一些会友会听我的话，有一些会友常在背后讲我说师母专门在伤口上面撒盐巴，对，这样骂我的人，
这样才有感觉，
可是这样骂我的人太多了啦，真的是太多了。这样啊，老实说我也很无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常看一件事情就是一下就看透了，这样明白吗？其实雪花那时候我叫他不要搬，我不知道他付了定金啦，可是我知道当时有一个原因，可是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了。对，那个地方，对，我说你搬到那个地方，然后天天，我已经忘记什么事。我记得是什么？那个房东怎样？我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我完全不知道他要付多少房租，我只是跟他说你不要再搬了，因为我想说你搬到那个地方，你天天在那个环境里头怎么生活，只是这样单纯这样讲。所以 我常常在想我自己的个性，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样明白吗？我觉得我也不是故意的要去伤害弟兄姐妹，只是中立牧师跟我说你这个人太直率了好不好，讲话那么直干嘛，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如果有人给你功课，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他舒服一点就好了啦。让他面对你的时候哦，让他好过一点啦。那你就是在不断的释放出正面的、积极的、好的能量的时候，那你生活的氛围就形成一种叫做神国度的什么存在。然后你有神的旨意，那你的生命、你的氛围就会成为一个神的国度。所以再说一次，因为你有你的什么天命，你不可能去做任何一个人。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命令，就是我们有从神所受的命令，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接受这个命令，所谓的爱人如己。原因是因为你如果觉得说你一定要去接受这个命令，有些时候你会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只有一件事情叫做把自己怎么样活好，把自己活好。那么如果你发现很多人他越活越好，我相信我们都看得见我们弟兄姐妹越活越好，那你就知道他实在是跟你是一起走天路的人，那你就要很珍惜他。那么有的人可以成为你的知己，有一些人可以成为你的同伴，你要好好的珍惜。但是没有人会跟你一样，好，也没有人需要跟你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叫做各有天命，各安天命。你自己是怎样的人，那就按着你的信来为你什么成就。所以你相信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要常常记住，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保罗他说，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好，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让我们保持一种很准确的心情，或者说很准确的态度，不要再落入困惑里头。所以人的生命就是人的灵魂哦，它其实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形态。所谓独特的形态，也是中正刚刚所说，你越是空，就是我越是空，我里边一无所有，那你就越能够被神的灵跟道来充满，也就是灵跟真理嘛。我们刚唱的诗歌灵跟真理，所以你越能够被充满的时候，其实你就越丰富，就越丰富。所以我想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今天结束了，感谢主，我们要进到什么第五章了。好，我们要进到第五章了，所以你可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的讲义。好，讲义在第89页。那么在第五章是约翰一书最后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这一章，我们看讲义他给我们的标题是什么？行在什么生命中。那这个行就是什么生活，还有什么工作，还有什么行事为人，行事为人。那么我们第一章说我们是行在光中，大家还记得吗？那么行在光中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真理，看见路， 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做，那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在什么爱中，行在爱中就是让我们进到神的恩典里边，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活。这个今年的主题那个标杆经文叫做知恩什么感恩。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失了神的什么恩，好，失了神的恩。人会不会失去神的恩？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失去的？你知道你的心是充满神的恩的时候那是什么状态？好像一个满足的，满足的被恩典充满了这样一颗心，对不对？所以要去思想，我觉得我今天也特别在想一件事情，一个人他如果失去了神的恩，会是什么状态？所以行在爱中就是我们进到神的什么恩典里边，那么知道我可以怎么活，知道我可以怎么活。第五章标题说行在这个生命中，标题告诉我们说行就是什么生活，还有呢工作，还有呢行事为人。所以第五章就很直接把我们带到我们所需要面对的环境，因为 你一定要工作嘛，然后你有生活，你要行事为人。那么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对人待人处事？应该怎么处理生活上当中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把约翰一书第五章读一次好吗？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来，第五章，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二十一节我们就来读，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这个二十一节，它就是结论啊，不是说错了，二十节是结论，然后二十一节就是补述，就是补充的叙述。所以二十节这里说，我们也知道，就是要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什么永生。所以这一节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结论，而二十一节就是补述，就是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然后远避什么偶像。所以二十节这里他特别讲到，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观念里边，就是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所谓认识那位真实的，就是认识真理是什么。所以真实这个字，就是不仅是认识，你不仅是认识，而是你进到它的里面。所以真理这个东西、哦、不是让你在外面看、哦、你再怎么看你是看不懂的，而是你要进到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他还说什么，我们如果遵守神的道才有办法去认识他，那遵守他的道你才有办法进到自由里边。所以真理它有一个特质，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你去遵守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如果没有去遵守，我觉得你是永远站在外面看，是不会知道的。所以真实这个字不仅是认识，而是我们进到它的里面。然后二十一节，二十节这里说，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什么里面。然后下面这八个字，他说二十节最后一句有看到吗？这八个字什么？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这八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真理，真实的神，也是永生。就是说我们需要真神，我们也需要什么？永生。所以二十一节是给我们一些在生活当中应该要去注意的诫命，以及他给我们的提醒。二十一节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的远避偶像。所谓的自守，就是你要谨慎，然后看守着自己，好好的守着。而远避偶像它有两面，一方面就是把别人当作偶像，另外一面就是什么，把自己变成什么偶像。所以他说要自守远避偶像，就是你要避若蛇蝎、啊、就是你要认真的去避若蛇蝎。好像偶像这个东西是碰到最可怕最恶心的事情一样，就是你要远远的逃开。因为、哦、信仰这件事情是最容易成为偶像，或者说我们去依附什么偶像。我们常看到很多新闻嘛，像之前印度有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他们的大师叫做辛格啊，然后他有6000万的信徒，结果他因为强奸，所以他犯了罪被控告。然后很奇妙的是，他的信徒都跑上街去暴动，跑上街去暴动。然后这给我们的警惕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想，那 他们到底在信什么？我们听一听当然会觉得说好像 很离谱，对不对？但是世界上这种离谱的信仰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多。那么在教会里边，过去有很多的异端，很多人他就自称是什么教主，然后他就会封官啊，然后封很多的大官小官，然后后来被政府抓了。那你知道很多那种自称是教主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信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要去注意。所以我们在信仰里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真实，然后认识真神的缘故，以至于在我们里边可以做成永生，或者说得着永生。 我想永生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而且很重要一件事叫做反得什么永生。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里讲到一个生，对不对？讲到两个几个生，三个，对不对？从神而生，爱生他之神，爱从神生的。你知道这个生哦，当然就指的说你被拣选，你被呼召，你被叫，好。但是底下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到底要怎么样活在永生里边？所以说了很多次，永生不是永远什么活着。在圣经里头讲到死或者讲到活，那么他的生命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刚第一节所说的，你有神的生命就有永生。所以当你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不在永生里，这样同意吗？好，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说永生不是说你有呼吸，然后你有在吃饭，你有在吃喝拉撒睡。所以这个跟活在世界上跟永生不是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能够活在今生的话，那没有复活的盼望，也没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保罗说，那么我们就比世上的人怎么更可怜嘛？因为你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如果把活着把生命认为说我就是在世界上维持着呼吸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会受到很多的捆绑，然后我们就会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识这里所谓的死，所谓的活，在圣经里边有圣经的什么定义啊。所以当我们失去了盼望，失去了爱的时候，我们就在死的光景里边。所以在创世纪，耶和华神才对亚当夏娃说，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你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你没死，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的什么东西死了？你的爱死了，你的永生就死了。所以你什么时候去吃是非善恶树，你就死了，好吗？我们有没有天天在吃啊？所以吃的时候就死了，好吗？要告诫自己，好，无论你左看右看都觉得你是多么的对，我跟你说，反正你就死了啦。所以我们如果了解死跟活在圣经里边有很它有它的定义，那我们如果能够跟神连结，有了永恒的盼望，那么我们就是在活的光景里边，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而且怎么理解的。那至于约翰一书第五章呢，我们先快快来看一次好吗？我们先看一到三节。那讲义这里说一到六节，这里讲到说属神生命的什么本能，黑体字告诉我们说什么？爱神胜世，胜世，爱神，然后就可以胜过什么世界。所以这个一到三节，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讲的三个生，就是说你的生命是属于神儿女的这个部分，或者说你有神儿子的什么生命，那你生活就有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你会爱什么从神而生的。那什么叫做从神而生的？从神而生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既然是从神而生，那不就是神的儿女吗？对不对？你如果被你的父母生下来，你是不是你父母的儿女？是不是？那你如果从神生的呢？ 那你就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好，就是神的儿女。那什么叫做神的儿女呢？第二节就给我们解释了。好，第二节怎么说？我们来读，来，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儿女，到底怎么样才是准确的呢？是不是我天天要煮饭给他吃，还是天天要陪他去逛街呢？还是他跟我要求什么我都给他呢？或是我要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呢？这就牵涉到到底什么叫做爱，这样。那第二节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说我这个生命是爱神的，然后我又遵守他的诫命。那他的诫命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这样彼此什么相爱，这样听懂吗？所以第二节就在解释什么叫做神的什么儿女。那到底什么是才是爱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就是说我这个生命是爱神的，然后我又遵守他的诫命，那他的诫命就是叫我们彼此什么相爱。所以有一个追求永恒的方向跟心智，或者说我追求荣耀这样的生命态度，然后我怎么去实践呢？就是我愿意努力的去爱弟兄姐妹。那我要特别在这里做一个区分，就是说不在意于你做了什么，而在意于你是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常说坏人也会做好事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再说一次，不在意于你做了什么，而在意于你是不是那样的人。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愿意爱弟兄姐妹，愿意尽你所能的按着主爱我们的方式去爱弟兄姐妹呢？你只要愿意就好了，这样理解吗？那你能够做到多少？那慢慢学吧，好，慢慢学。所以你只要愿意就是完全，好吗？对自己说，来，愿意就是完全。原因是什么？因为按着我们的属灵的年龄，按着我们的身量，按着我们的状况，我们会有不同的作为嘛。好，那么我们一大群人都在彼此相爱着，但是有一个人他就穷得叮当响啊，对不对？然后他的环境也把他搞成他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然后动不动就别人一句话就把他惹怒了，然后他就跟别人吵起来。但是问题是他信呢，他在教会里边，那他爱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惹怒他他就跟你吵，然后他还是爱你啊，那就是他的爱，这样理解吗？就是他还是愿意爱啊，虽然他就是你惹他就在教会里面生气，然后就跟你吵架，但是他爱你啊，那就是他的爱了。所以每一个人就按着他的现状，他的标准。所以再一次强调，这里爱神是指着我们的方向跟目标是对的，我们也愿意遵守他的诫命，那遵守就这样活嘛，那就是爱神的，这样明白吗？所以都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去比较或是争论，反正他脾气不好他又跟你吵，但是他还是爱啊，他还是爱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我们遵守什么神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什么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什么难守的。这里就讲到爱神的状况，就生活状况是什么呢？这里讲到遵守，这个遵守跟第二节也讲遵守，对不对？这个遵守跟第二节的遵守不是一个字，那这里所讲的就是神的话在你里边，你要好好的把它守着。然后下面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守是另外一个字，他别的地方翻译回更沉重的，或是凶暴的，或是重大的。 这个我们在细细讲的时候会跟弟兄姐妹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懂得去辨别啦。他说主的命令一定不是让我们难过的，就是所谓不是难守，就是他不是让你难过的啦。他让我们守住的诫命一定是让我们觉得很轻省的，这样明白吗？就是他不会不是难守，就是他不会让你难过的啦，他一定是让你可以轻省的。因为主耶稣说，因为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是恩典。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碰到一个情形，就是让我们感觉说我碰到那又大又难的，让我必须穷尽一切的力量才能够遵守他的诫命，那通常就有问题了，通常就有问题。因为他的命令不是难守的，这个地方说的他的命令不是那么沉重的啦。我们刚刚不是说那沉重的、凶暴的或是重大的吗？就是说他的命令不是那么沉重的，不是凶暴的，不是困难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说，我们爱其实它是一种本能，爱是一种本能，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是愿意爱的，然后就能了。那当然你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生命在你里边，你就能够胜过世界。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什么？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胜过世界，这个 人生常有人说人生像什么？战场。其实你在世上你要不征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的征战，所谓的胜负，主要就是说世界对我的牵引力、牵制力、影响力或者捆绑的力量。那如果说这个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从神怎么样生的，你有这样的生命，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胜过世界的欺骗，胜过世界的恐吓，胜过世界的习惯对我们的引导，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看到太多诈骗的事情，这个他们每次统计说上个礼拜台湾人被诈骗的多少亿啊，就是对，就是 被诈骗的。所以你如果是从神生的，你就能够胜过世界的这些欺骗，然后胜过世界这些恐吓，或者胜过世界的习惯对我们的引导。所以第六节我们来看来，第六节这里说，这借着什么？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好，这我们今天只是大略看一下，我们会细细的讲。然后第七节说，并且有圣灵什么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什么真理。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血，一个水，对不对？然后跟圣灵，对不对？血、水、圣灵。所以血、水、圣灵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三种力量的来源。好，再说一次，血、水、圣灵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三种力量的来源。你知道我们都在应用嘛？好，那到时候我们再细细的讲。然后你有神生命的见证，就是你真实的相信，然后有真理，而且你确信。所以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我们起来读，来，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然后第九节这里说，我们起来读，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什么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了。这个你看一下，更该领受了，那个原文是什么？大，有没有看到小字吗？就更大了。所以所谓的见证就是说你看到的，然后你把它证明出来。那证明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好好的去应用神的话，然后我们客观的去领受到这个真理，这个外在的真理。 但是这个真理是客观的，是外在，但是你要主观的，这样明白吗？你要主观的去应用，去感受。所以我就举雪花的例子，他去应用去感受之后，他跟女儿的关系就有很大的改善。今年他们以前讲话就吵架，现在可以坐下来吃年夜饭嘛。所以这个就是说，真理都是客观的，但是你要把主观的放在我的里面去应用去感受，然后这个神的真理就会用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我每次都说，真理你在外面怎么看，其实你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太再多对你也是没有益处，倒不如你知道一句话就去用，就去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信神的什么儿子的，我现在讲第十节了，信神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怎样，就是把神当作什么说谎的，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什么见证。所以这个信神的儿子这里说就有，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的见证在你的心里，这就说明你是信神的。所以我们说永生是他的命令嘛，也是他要给我们的，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同意吗？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你要有永生，你要有生活，你有这个命令。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过怎么样的生活，你根据是什么？你靠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他给我们的结论，好吗？那我想今天我们先讲到一个开头就好了。